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鲍房，字子慎，襄州襄阳人。少年时孤苦贫穷，但志向坚定，勤于学习，擅长诗文。考中进士，历任节度使、府署官，入朝担任直方员外郎。薛坚训任太原节度使时患病，唐代宗任命鲍房为少尹、节度行军司马，召见他并安慰，派遣他赴任。不久鲍房担任留后，兼任太原尹、节度使。百姓对他的治理感到满意，皇帝下诏在别殿悬挂他的画像。后来他入朝担任御史大夫，历任福建、江西观察使，被召入朝廷，拜为左散骑常侍。跟随唐德宗出奔奉天，升任礼部侍郎，封东海郡公。贞元元年，朝廷测试贤良方正科，鲍房选拔了穆志、裴富、柳公绰、归登、崔斌、韦纯、魏宏简、熊直义等人，世人称赞鲍房善于识人。当时连年干旱，策问中问到阴阳灾异，穆志回答说，按照汉朝旧例，应该罢免三公，卜世曾请求烹杀桑弘羊，指斥当时的当权者。右司郎中独孤眠想将穆志降等，鲍房不同意，说让皇上听到从未听过的话，不也很好吗？最终把穆志列为高等，皇帝看到策对后赞赏不已。当初鲍房与之杂御史窦参相遇，导气没有回避，窦参惩罚了鲍房的仆人。等到窦参担任宰相，鲍房任京兆尹，窦参迫使鲍房退休，授予工部尚书。鲍房叹息说，我与萧兴的儿子同辈，却和萧兴一样年老退休，这是因宰相的余恨而不得志啊。他抑郁而终，享年69岁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轩。鲍房尤其擅长作诗，有所感发时便以诗讽刺时弊，当时人很称赞他。他与中书舍人谢良弼关系友好，当时人称鲍谢。李自良，兖州泗水人。天宝年间发生战乱，他前去投奔兖运节度使奈元昊，因军功多，累次授官至右卫帅。跟随元散讨伐贼寇元朝，积累功绩，升至侍殿中监，在浙东薛坚训节度府任职。薛坚训调任太原，李自良又担任牙将。鲍房代替薛坚训主持节度事务时，恰逢回纥入侵，鲍房派遣大将焦伯瑜等人迎击。李自良说，贼寇远道而来，难以与他们正面交锋，请修筑两座堡垒，扼守他们的归路，坚守不出，他们求战不应，军队疲惫而士气低落，就容易乘势攻击。鲍房不听，焦伯瑜在白井作战大败，李自良由此知名。马遂接替鲍房后，上表任命李自良为军后。李自良为人勤勉且有谋略，马遂倚重信任他。跟随讨伐田悦返回后，又进攻李怀光于河中，多次冲锋陷阵，功劳在诸将之上。贞元三年，马遂前来朝见，唐德宗解除马遂的兵权，让李自良替代他。李自良因长期侍奉马遂，不敢担当此任，议论者都赞赏他的谦让，于是授予他右龙武大将军。入朝谢恩时，皇帝终究认为河东靠近胡人，对他说，你在进退之间难道没有礼节？但守卫北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，勉励魏镇前往吧。于是以简教工部尚书充任河东节度使。他在任九年，举措不违法度，简朴节约易于遵循，百姓不知有军队存在，上下和谐亲附。他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萧兴，字中明，是梁朝鄱阳王萧辉的七世孙，世代居住在河南。两次考中博学鸿词科，调任寿安尉，累次升迁至左补缺。哥舒翰任副元帅抵抗安禄山时，征召他为长书记。哥舒翰战败后，他从小路逃往蜀地。唐肃宗即位后，他奉诏册在行宫觐见，历任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唐代宗巡视陕州时，萧兴从武官跟随皇帝，被提升为国子祭酒。他建议推崇太学，以树立教化根本。皇帝领悟了他的话，下诏群臣在朝中有名籍以及神策六军子弟入学者，允许补任生员。大历年间，萧兴持节出使回纥吊唁。回纥依仗功劳，在朝廷上责问萧兴说，你们中原动乱，没有我们无法平定，为什么买马后不及时归还我们的马价？众人失色， 萧青缓缓说，国家平定寇难，功劳虽小也不遗漏赏赐，何况是邻国呢？仆固怀恩是我朝的叛臣，你们与他勾结祸乱，又引导吐蕃侵犯我郊野，上天显示奇异，吐蕃败逃，回纥悔惧，叩头求和。如果不是天子顾念旧功，那么一匹马也不能出塞，谁是失信的人？回纥非常惭愧，于是厚礼对待萧欣，并派遣使者约和。他转任工部尚书，封晋陵侯。唐德宗出奔奉天时，萧欣已80多岁，步行出城。贼寇搜索紧急，他独自逃窜在山谷间，勉强到达奉天。升任太子少傅，爵位郡公，兼礼部尚书，主持贡举。很久以后，以太子少师退休。去世时93岁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浩义。萧欣当初推荐张镐、来添，在礼部时提拔了杜黄常、高颖、裴寂。后来张浩从布衣兴起，不数年位至将相，来添为将帅有威名，杜黄常等人相继辅政，都成为名宰相。薛波，河中宝鼎人，曾祖薛文思，官至中书舍人。薛波早年丧父，伯母林氏通晓经史，擅长写文章，亲自教授经书给儿子们以及薛波兄弟，所以开元、天宝年间，薛波兄弟七人都考中进士，成为士族的荣耀。累次受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升任武功，万年县令。他温和聪明而宽厚，与人交往有长度，李七云、长衮、崔右辅都器重他。崔右辅辅政时拜他为中书舍人，出朝任汝州刺史。因小过失连累，被贬为泉州刺史，再升任河南尹。在礼部侍郎任上去世，追赠本曹尚书。其子薛公达考中进士，在凤翔军任左职。恰逢主帅不文雅曾举行射箭集会，射至靶子高数十尺，下令说射中者赏赐锦和金子，全军没有人能射中。薛公达执公使行礼说，请让我为您助兴。三发连中，众人大呼欢笑。主帅不高兴，于是薛公达自行辞去。后又左河阳君以国子助教身份在东都去世。樊泽，字安石，河中人，少年丧父，依靠外家在河朔客居。相位节度使薛嵩上表任他为尧山令。他考中贤良方正科，行至潼关时下雨泥泞，困不能前。有个叫熊执义的人同住旅店，怜悯他，让出所乘马倾囊相助，自己放弃了举荐。这一年樊泽考中上第，扬言赏识他，提升为左补阙。樊泽有武力，喜欢兵法，议论者认为他有将帅之才。曾召对延英殿，唐德宗感叹他论兵与我的心意相合。累次升迁至山南东道司马，就地拜为节度使。每次涉猎，诸将都畏惧他的才能武艺。他多次与李希烈交战，擒获骁将张嘉瑜、杜文朝、梁圈之等人，贼军弃举，于是夺取唐、隋二州。贞元三年，任荆南节度使。恰逢山南东道四曹王李高去世，军中作乱，飘掠居民。因樊泽的威惠，在乡汉奸著称，又调任山南东道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14年去世，年57岁，追赠司空，谥浩成。复告到京，皇帝为之撤宴停朝。其子樊宗师，字少树，最初为国子主簿。元和三年，考中军谋宏远科，授著作左郎，历任京部郎中、绵州刺史，调任绛州，治理有政绩。觐见议大夫，为拜任去世。当初樊宗师家财丰厚，全部散发给姻亲旧友宾客，妻子儿女告称不供给，樊宗师笑而不答。但他努力学习多通解，著有《春秋传》《魁济公》《樊子》共100余篇，别集还有很多。韩愈称赞樊宗师议论平政有金句，曾推荐其才。王伟，字文清，滨州太原人。父亲王之贤，任长安尉，与弟王之奔、王之涣都有文采。王伟考中明经科，以书判入等，历任长安尉。大历年间，与李泌同为陆四公江西观察判官。李泌被元宰所误，陆四公迎合其意想杀李泌，王伟保护解劝，李泌仅得免死。李泌执政后， 上奏说王伟对自己有私恩，唐德宗允许李泌报恩，所以升王伟为给事中。这期观察使缺位，李泌你用王伟。皇帝说这是朕为你报德的人吗？黄门要地难道不留下来议事吗？李泌回答说这期赋税收入尤其繁重，王伟清廉而忠诚，能惠养百姓，所以请求派他去。制书批准。当初州县有韩晃时罚款未入库的180,000，服使请求聚敛为进奉，王伟上书希望免除以疏解民困，下诏听从。贞元十年，加御史大夫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裴延龄将诸道欠钱400,000献为县余钱，以求宠幸。王伟上奏这是各州经费，大为裴延龄之意，改任检校工部尚书。去世年71，追赠太子少保。王伟居官以清白著称，但喜好用刻薄严厉的官吏督察下属，条约苛刻琐碎，民不聊生。吴凑是张敬皇后的弟弟，由布衣与兄吴旭一日同时赐官封爵，但吴凑畏惧太盛，请求解除太子詹事，换任检校宾客兼家令，累次升迁至左京吴卫大将军。吴凑才思敏捷，而谦逊谨慎自持，皇帝多次故访，尤其被委任信任。这时林胡章、田神公等人相继去世，其部下成桑协兵，往往骄横作乱。吴凑持节道辩，华委屈慰劳说服，酌情上奏他们所想要的，各尽其情，也考虑朝廷可行之事，所以军中欢附。皇帝认为他有才能，器重他。元载当国日久，刚愎自用日益放肆，皇帝暗中想杀他，未发作，环顾左右无可与计议，就召吴凑图谋，不久收捕元载赐死。于是王敬、杨炎、王昂、韩慧、包吉等人皆当连坐。吴凑谏言，法律有首犯从犯之分，从犯不应死，一律处极刑，亏得伤人。王敬等人因此得以减死，为后母扶桑解职。扶除拜右卫将军。唐德宗初年，吴凑初为福建观察使，正是勤勉清廉，美誉四起。与宰相窦参有嫌隙，窦参多次加以短悔，又说吴凑患风痹，不便于行走。皇帝召还检查其病，并非如此，因此不信任窦参，提升吴凑为陕国观察使，代替李毅。李毅是窦参党羽。宣武刘玄佐去世，以吴凑检校兵部尚书、领节度使持往代替。未到，汴军作乱，立刘玄佐子刘世宁。皇帝想派兵送吴凑上任，而窦参请求受刘世宁以阻挠吴凑。吴凑还京，任右京吴卫大将军。贞元十四年夏，大旱，谷贵，百姓流亡。皇帝归罪于京兆尹韩高，罢免他，即召吴凑代替韩高，以谢恩，督促世事。第二天诏书才下。吴凑为人强健，勤勉简朴，兢兢业业，从不扰民，上下爱戴。京师苦于公事强买货物，而有关部门恶于宦官，大多阿从，无人敢争。吴凑在便殿见皇帝，一而说中人所买不利百姓，突然纷纷议论，宫中所需则成臣下可办，若不欲外力欲闻尽忠事，以选高年谨慎可信的宦官为公事令，公平议价合买，以平息众喧。又说掌衔、阔旗、飞龙、内园、芙蓉园、禁兵诸司杂工一手，资客太繁，已有减免。皇帝都顺从而批准。当初府中亲事吴凑是贵戚之子，不熟悉不及文书，没有一遇，常趁他将出拦路请求裁决，希望仓促中得以容期。吴凑暗暗一看，繁琐指摘，尽重其弊，初无迟疑，众皆未服，想不到吴凑如此精于裁断。辽吏非大过不绑责，召至庭中，诘问服最后释放，其下传相训免，全无羁留之事。文静太子、一章公主相继去世，皇帝悼念，厚葬之，车土置坟，农事废。吴凑等候皇帝闲暇时，徐徐进言，极力谏争不弊。有人劝论事宜简约，不然被皇帝厌苦。吴凑说皇上明锐，忧劳四海，不会因所爱而平民遗逞，只是左右前口不言自安而已，若反复开导，信而一听，则百姓受赐不少。阿谀迎合固然好，假如穷民上诉， 将何以说？因能进兼兵部尚书，即患病，门内不纳衣屋，不常药，家人哭泣请求。回答说，我以雍景起自田亩，位至三品，显示四十年，年七十，还求什么？自古外戚善终者可数，我得享天年归是先人地下，足够了。皇帝知道后，赵氏一敦促进汤祭，不得已一饮而尽。去世年七十一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成。此前街旁槐树稀疏残缺，有司在其空地种鱼，吴凑说鱼非人所应玩，全部换成槐树，即槐树长成而吴凑已亡，行人指树怀念他。唐朝兴起，后族退居奉朝廷者，还因是失职，而吴凑任职中外，未尝因罪过罢免，为世人外戚的表率。李煦的儿子李世举，李世举早年就精通文学，喜欢与豪杰英才交往，所以人人都帮助他谈论品评。开成初年，他担任江西观察使，宴饮奢侈放纵，一天花费多达十几万钱。刚到任时，府库中有钱二十七万名，到晚年只剩九万名，军费匮乏，没有依靠。事情传到朝廷，朝廷内外都为他辩解，因可以凭亲属关系论议，文宗没有深究治罪，只将他贬为蔡州别驾。谏官坚持追究他的罪责，皇帝不采纳。于是御史中丞狄坚谟进言，陛下提拔任用李世举，并非出于私心。李世举辜负陛下而治理政务，也并非私事。请求派遣御史到江西就地审讯，以杜绝江淮其他藩镇效仿的念头。皇帝听从，于是将李世举流放端州。郑权是汴州开封人，考中进士，辅佐金元节度使刘昌的幕府。刘昌患病入朝，估计军中必定作乱，因政权宽厚能容众，便发文命他主持后方事务。刘昌离去后，军队果然叛乱，政权挺身冒认，明确小玉顺逆之理，杀死为首作乱的人，全军敬畏服从。德宗正厌战，藩镇屯驻的副将左立能得军心的，都就地任命他们执衔。政权从事参军，被任命为行军司马，多次升迁至河南尹，又升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改任德地仓警军节度使。当时正在讨伐李师道，政权亲自率兵出屯，上奏设置规划县，安抚收纳降服之人。沧州刺史李宗室多次违命，政权弹劾上奏，皇帝下诏追捕他，李宗室以周兵留任为自己辩解。宪宗改用乌仲印代替政权，沧州人害怕，一起驱逐李宗室返回京师，下诏斩首示众，改任政权为兵宁节度使。有人控告李宗室被政权诬陷，政权被降为元王副，又改任右金吾卫大将军。穆宗即位，政权以左散骑常侍身份持节出使回鹘，担任告哀使，他因脚疾推辞，不被允许，只好坐监于上路。政权见识气度魁梧，有雄辩之才，与可汗争论是非曲直，持论明确有力，回鹘人对他以礼相待。出使回来后，三次升迁至工部尚书。他生活豪奢，便结交权贵求任藩镇，于是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岭南节度使。他大量搜刮珍宝，派吏人运送，凡是皇帝左右出了力的人都有馈赠，人们都笑话他。在任上去世。陆亘，字景山，是苏州吴县人。元和三年参加制科考试中第，补任万年县丞，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。李史孟真熟悉礼仪典制，博士们低声下气向他请教，他便倚仗这点傲慢专横。正逢将要册立皇太子，起草礼仪，孟真参与议论态度傲慢，陆亘将他杖责驱逐，同僚们大惊失色。多次升迁任户部郎中、太常少卿，历任兖州、蔡州、国州、苏州四州刺史，浙东观察使，改任宣赦观察使。太和八年去世，享年七十一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陆亘明达稳重，所到之处以善政著称。当初任兖州刺史时，在延英殿对答，详细陈述节度使分兵屯驻蜀州，刺史不能控制，所以容易作乱。皇帝因此下诏令屯兵隶属刺史管辖。温州临海经过贼寇作乱，官府扣除官吏一半俸禄代替百姓交租，后来相沿成立，反而成为坚壁。陆亘归还了官吏全部俸禄， 惩治贪赃之罪，官吏既畏惧又依赖他。卢坦，字宝恒，是河南洛阳人，出仕任河南县尉。当时杜皇常任河南尹，召卢坦站在堂下说，某家子弟与恶人交往，破败了家产，何不查查一下？卢坦说，凡是居官清廉的人，即使是大臣也没有丰厚的积蓄，那些能积蓄钱财的人一定是剥削下属得来的。如果子孙善于守财，这是上天让不到之家富裕，不如任其不道，将财产归于他人。杜皇常对他的话感到惊讶，从此待遇更加优厚。李夫人振华节度使，上表任命卢坦为判官。监军薛银真多次干涉政事，卢坦每次都据理拒绝。有个擅长吹笛的人，大将们喜欢他，到李夫那里请求给他担任重要职务。卢坦笑着说，大将久在军中，积劳多次升迁才到高级职位，为什么自轻自贱，想和吹笛少年同列呢？各位将领惭愧，马上出来向卢坦道谢。李父病重，薛银真带500甲兵进入内衙查封府库，全军非常恐慌。卢坦劝止了他，军队才安定。李父去世，下诏由姚南仲接替他。薛银真因姚南仲本是书生，轻视他说，这是将帅之才吗？卢坦私下对人说，姚大夫外柔内刚，监军如果侵犯他，一定不会接受，我如果留下恐怕遭祸。于是随李父的灵柩回东都担任寿安县令。薛银真果然与姚南仲不和，幕府中很多人被贬黜致死。河南府征收赋税的期限已过，县里有人诉称织机尚未完工，卢坦到府衙请求延期10天，上司不听从。卢坦告诉县里人，只管交纳，不要顾及期限，为期不过罚我县令的俸禄而已。由此之名，多次升任刑部郎中、监视御史之杂事。赤县尉被御史台审查，金兆尹秘密救助他，皇帝派宦官去释放。卢坦报告御史忠诚，请求重新审理，宦官跑去报告皇帝。皇帝说，我本来应该先命令有关部门，于是下诏才释放。几个月后升任忠诚。当初各道长官卸任回京的，取本道前作为进奉，皇帝因此下赦令一律禁止。而山南节度使柳胜、浙西观察使严继美违抗诏命进献财物，卢坦弹劾上奏，柳胜、严继美白衣戴罪。皇帝告谕卢坦说，二人所献都是自家财产，我已经答应原谅，不能失信。卢坦说，用来彰显大信的是赦令，如今二臣违诏，陛下为什么因小信而失大信呢？皇帝说，我已经接受了，怎么办？卢坦说，交还有关部门，以彰显陛下的德行。皇帝采纳了。李乙被诛杀后，有关部门要毁掉他家的祖墓，卢坦上书劝谏阻止。裴军任仆射，想要位居建议，常侍之上，卢坦援引旧例以及姚南仲的先例。裴军说，南仲是什么人？卢坦说，是守正而不交结权贵的人。裴军发怒，于是卢坦被罢为左庶子，几个月后被任命为宣摄池观察使。当初刘辟的女婿苏强因罪被杀，苏强的哥哥苏弘在晋州做官，自己免职离去，没有人敢任用他。卢坦上奏说，苏弘有才能品行，他弟弟跟从刘辟时相距3000里，应该没有参与谋反，如今因牵连被废弃，不符合用人之意，于是请求署任判官。皇帝说，假使苏强不被杀，尚且录用其才能，何况他哥哥呢？当时江淮大旱，粮价猛涨，有人请求抑制粮价。卢坦说，所辖地区土地狭小，粮食来自其他州，如果价格低，粮食就不会运来，不如听其自然。不久商人们带着米大批涌到，于是多借兵粮投放市场，粮价于是平抑。两次升迁任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有人告发四州刺史薛简在担任代北水运使时饲养奇异马匹，不献纳朝廷，事情交度支处理。卢坦派吏人查验，尚未回报，皇帝嫌慢，又派宦官刘泰兴前往。卢坦说，事情交付有关部门，却又派宦官，难道有关部门不值得信任吗？再三上奏，皇帝才停止。上表推荐韩仲华为代北水运使，开垦荒田，设立20座堡垒，增兵3000人， 每年收粟20万石。黄河冲毁西寿祥城，宰相李吉甫建议将城迁到天德。卢坦认为该城正当气口，是控制北狄的要地，水草丰美，边境赖以得利。如果避开河流，不过后退几里，为什么为了节省一时费用而毁掉万世之策呢？天德旧城土地贫瘠，北靠山，离河远，烽火台无所同属连接，敌骑横冲直撞，势不可支。这是无故收缩200里土地，所以说不便。城使周怀义也这样说。李吉甫不高兴，将卢坦调出为东川节度使。几个月后，周怀义忧虑而死，燕仲干接替他，于是将城迁到天德。军队怨恨，杀了燕仲干，灭了他的家。当初卢坦与宰相李绛意见多相合，李绛以他为助手，到卢坦出任半年后，李绛被罢相。治理东川时，全部免除山泽盐井的专卖征税。吴少成被诛杀后，下诏派2000兵屯驻安州。卢坦每月初一、十五派人慰问士兵的父母妻子，探视疾病医药，所以士兵都感动安慰，没有逃亡的，只是请求收取军力的闰月粮饷以助行营，被人非议。元和十二年去世，享年69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旧制官阶勋都达到3品才允许立己，后来即使转任4品官，只要不是贬降削官的，己不夺去。卢坦任户部侍郎时，皆为朝议大夫，勋为护军，因曾担任3品宣州刺史，请求立己，被允许。当时郑余庆熟悉旧章，认为不对，被御史台弹劾纠正，下诏罚1月俸禄，夺去己。自贞元以来，立己的不合规定的有18家，一并追查改正。严继美进士及第，有长者之名。贞元末年，由婺州刺史改任福建观察使，调任浙西，治理简易。任职期间未曾增加常规赋税。离任浙西时，正在路上见到诏书后进献的贡物没有追回，所以皇帝为他解释。不久出任化州刺史，入朝任秘书监，以工部尚书退休。去世后谥号温。柳胜是河中解县人。六世祖刘敏在后周任太子太保。父亲柳谭娶河正公主为妻，官至太仆卿。柳胜12岁时为父亲守丧，尽孝道。戴宗将他养在宫中，让他与太子、诸王一起跟吴大冠及其子吴通玄学习，每10天就上报所学内容。长大后，下诏命吴大冠等人到他家中教授，任简教太常卿。德宗即位，柳胜被亲信任用。诸子反叛，柳胜随皇帝到奉天，自请入京城说服贼党，以离间瓦解他们。德宗赞赏其壮志，得以派遣。诸子的部将右将军郭长、左将军张光胜都是柳胜的老朋友。柳胜拿出密诏，陈述祸福顺逆，郭长奉诏受命，约定自行归降。要籍官朱继昌告发其谋，诸子逮捕柳胜和郭长关在外狱。柳胜半夜挖墙毁械逃走，剃发为僧，从小路回到奉天。皇帝见到他，为之流泪。皇帝车驾回京后，升任元王府长史。吴通玄获罪，柳胜上书为他申辩，他弟弟制止说，天子正在发怒，不要招致后悔。一共3次上书，皇帝怒气缓解，吴通玄得以减免死罪。柳胜多次升迁，任将作少监，因监护修建崇陵，封河东县子，授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府兵讨伐刘辟回来，还没到城下，又下诏去戍守梓州，军曹愤怒，胁迫监军图谋叛乱。柳胜听说，疾驰入城慰劳士卒，随后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成功？士卒说，诛杀骄横不听命的人。柳胜说，你们知道刘辟得罪天子而被杀，为什么又想让后人杀你们呢？士卒都脱下头盔跪拜，听从调遣。入朝任将作监，出使回鹘，奉命册立可汗，迎面对他们说道，听说可汗无礼自大，背信逞强，理性都不能做，怎么值得奉侍中国呢？可汗及其贵人们都惊愕骇然，都跪伏行礼。回来后任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封公爵。去世享年69岁，下诏命官员临调，追赠太子少保。柳胜善于言辞，礼贤下士，乐善好施。 只有从新元入朝时，进献贡物不合诏令，被御史中丞卢坦弹劾，宪宗因他贤能搁置不追究。崔荣字可大，是崔玄伟的从孙，考中明经科，补任太子教书郎，判入等调任蓝田主簿，被征辟到淮南李雍幕府。卫子公接替李雍，宪宗称赞崔荣的才能，所以卫子公倚重他完成执事，裴度任太原节度使，署任参谋。当时王承宗已镇州反叛，裴度请崔荣前去小狱，王承宗感动落泪，于是听命入朝任殿中侍御史，多次升迁任谏议大夫。云南蛮人扰乱成都，下诏命崔荣持节到剑南任宣抚使，他上奏请求免除税外的疆域钱，规定应当交纳付钱的一般按三成，其中一成折合增布，提高价格以利百姓，安抚召回流亡百姓。凡是废置之事，公司没有不感到便利的。回来后授给侍中，出任化州刺史，历人按旧例设置一万名钱作为刺史私用，崔荣不取。到离任时，召来历人说，登记所置钱来犒军，我不可故意矫情以夸耀后人。调任沿海一密观察使，百姓拦路挽留不能走，于是歇在驿舍，百姓甚至抱住他取走他的靴子。当时赵使还在，百姓哭着到赵使那里请求告知天子让崔荣留下，赵使答应了。崔荣生气地责备下属，众人说，留您而天子发怒，不过杀我们两三个老人，您就不会离开了。崔荣夜里单骑逃走，百姓追赶不上才停止。到兖州后，铲除奸吏十几人，百姓非常高兴。一年多后去世，享年55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儿子崔庸字顺忠，由起居郎出任河州刺史。庞勋带兵劫掠乌江，崔庸不能抵抗，派人送牛酒慰劳，秘密上表报告情况。百姓不知情，向朝廷投诉，宰相陆延一向对他不满，因此罗织罪名，赐死于宣州。